对，虽然我可能外在的表现让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很坚强、很坚定、很没有什么畏惧的一个这样的形象，但是我又觉得我的人就是好像很分裂的感觉，我又知道这个是不应该的，而且不好，我又会去抗拒它。
那2、3周之后，你就提了分手吗？
对，因为我发现一个还蛮可怕的事情。
欢迎收听《漂流银河系
The Galaxy Talk Show，
》，我是 Wen。
我是 Jason，
嗨，
嗨。
《漂流银河系》是一档每周更新的日常休闲类播客，闲话家常、快意江湖是我们的聊天准则。希望你当听到 Jason 和 Wen 聊天的同时，可以帮你舒压解乏，或者带给你灵感和启发。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就要点赞、关注、加评论哦。
我们录制这期内容的时候是在2022年的6月上旬，新冠疫情到现在为止一共有了3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内，我听到了很多有关，不管是远距离或者是被新冠疫情影响到的一些感情的人或事，所以Jason 和我决定要在这一期做一期有关那些被新冠疫情和远距离所打败的爱情故事。恰好我们这一期有一位嘉宾叫做扎克，扎克的一些故事又很感触，然后引发了我们想讨论这一期的话题。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嘉宾扎克。扎克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扎克。
扎克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我是一个大叔八五年不是八五年，85后，是一个北方人。然后我现在在上海工作，然后主要是在互联网行业从事一些偏技术类的一些工作。然后这一次也是之前一直在听Jason 还有 Win 的节目，再加上我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一次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和两位主持人有一些交流。
哎，那扎克，我很好奇，你是一个主动型还是被动型？
我是主动型，我应该是一个很典型的金牛座，所以可能外在给人的感觉比较闷骚吧。其实我是内在可能是属于蛮强势的人，平时可能大家也看不出来我在感情生活中会这么的强势。
那你今天是为什么会想到就是聊这些话题的？因为我记得这些话题的主题，其实是你想到的。
对，因为我觉得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觉得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时光和这段感情，都是在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对我的影响非常的深。那它虽然最终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很长久，但是我还是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谈论它，同时最终能够记录它。然后我觉得将来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某一天，我再回过头来再去看、再去回想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留念。
扎克，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用4个字来去形容你的这一段感情，你会选择哪4个字，或者是一个成语？
刻骨铭心吧。
那你帮我们详细的讲讲你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吧。
其实你对，因为我们之前我上一段感情大概差不多4年的时间，我们分开差不多也1年多一点了，所以时间已经确实蛮久了。最早的时候是17年的时候，我当时还在欧洲读书，有一次是一个开一个国际会议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去纽约，然后我跟我的前任是之前我们蛮早的时候就在那个小红的那个社交软件上我们就认识了，可能经常大家彼此会发一些照片啊什么的，然后会互相点赞呀，有一些评论啊等等这些吧，但是其实从来也没有见过，也没有说加过任何其他的联系方式。 然后当时我在纽约，我记得也很清楚，就是一个下午我在逛美术馆，逛完了之后出来，我就拍了，因为我在美术馆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也是 PO 了上去，然后他就突然给我留言问我说，哎，你是不是来纽约了？之后我们就聊了一下，然后完了之后他说，啊，他晚上要跟朋友去酒吧，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人过去玩的嘛，所以刚好我想说那也挺好，我晚上可以去酒吧玩一下，而且可能在那之前我确实也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去过酒吧的，所以还蛮新奇的。然后那天晚上就是玩的确实蛮开心的，就觉得这个人可能从第一面开始见到，说实话他确实他不管是从长相从他和我们两个之间的那种默契的程度，还有我们两个的这种交流都是非常的 match 的，所以基本上可以认定为是类似于一见钟情吧。所以我们两个就互相之间都有好感，然后就随后的基本上我之后在纽约的时间我们两个基本上都是在一起，或者偶尔会跟他的朋友一起玩，所以就这样认识了。当时因为我还在欧洲嘛，所以其实离他还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基本上因为我的时间还是相对比较自由的，我是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的，所以我大概可能平均每个月都会从欧洲飞到美国，对，大概在大西洋上空就这样持续性的经常飞过去，然后大概会在他们那边也会停留蛮长时间，至少可能有的时候一两周之类的，然后和他一起生活一起学习，有点类似于校园恋情吧，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是基本上是在主要的活动的区域也是在他的学校里，就这样一直谈。后来我就因为面临要毕业，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在美国，然后试着在美国找工作，当然了各种原因吧，然后最后也没有找到一个我自己特别中意的工作。对，这里可能要提一下，就是我确实也是属于内在会比较硬的一个人，所以我其实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对自己的各方面的这个计划其实是比较的清楚和准确的，所以我会当时还是坚持说我可能会只是想要去从事我想做的一些工作，所以最后呢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我后来就是回国了，然后那个时候他还是在读书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就先继续留在美国，所以他后来不管是决定继续留下留在美国等等吧，其实当时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时机把彼此未来到底在哪里定居，怎么去让这段关系从异国异地到真正的在一起这件事儿，其实没有完全的摊开和非常直接的去讨论，去给到一个解决方案，后来导致我们产生一系列矛盾以及最终不得不分开的这样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
达克，那我问你一下，你跟他相识是在2017年？
对，
2017年到你决定回国是在什么时候？
2017年底，
相当于是，那你跟他真正的物理原因上的分开是什么时候？
物理上的原因是大概2018年1月份。
那就相当于是2018年1月份你在国内，然后他在美国的纽约，然后你们还是一直保持的恋人关系。
对的对的。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比如说很频繁的去见面啊，或者视频啊聊天啊之类的？
比较频繁，我们应该基本上每天都会视频，然后我基本上回国之后所有的节假日，就是国内的这些节假日再加上我自己公司这边的休息就是我的假期等等基本上都会去飞到美国，所以差不多其实隔开两三个月一次就会飞一次美国。
但是我知道现在说这个问题可能显得我不是一个很情绪化或者是很照顾嘉宾情绪的人，但是我的脑海里面一直回应着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什么叫你内在是一个很硬的人？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可能是一个确实我不知道可能叫执拗，或者说会对自己的一些决定会比较的坚定的去执行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也是一个可能在工作上是一个好事，但是在生活上在情感的处理上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你在那么多年下来你的这个执拗吧，或者是你的大部分的决策，你人生中的很多决策其实到最后的结果都是正向的？
对，是的。
所以这就额外的验证了，可能你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可能是因为你大部分的决策是正面的，而且都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可能会产生这样子的事情。
是。
那其实刚刚我们聊到了你们最后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最后分隔了两地，但其实你们一直也是以分隔两地的状态在过这段感情生活，所以后面发生了什么吗？
其实我觉得疫情是一个最大的导火索吧。当然，疫情并不是本质的原因。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要回到我自己的个人的性格，或者说我的一些特质。我其实是一个，我不知道在心理学上怎么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我其实是属于，希望被需要的那样的一个角色。因为我可能从小到大都比较独立，而且，在生活和各个种关系的处理上，都喜欢去照顾别人，所以我其实是蛮 enjoy 去照顾别人的。那，之前我和我的前任一直相处的过程中，其实基本上也是我在照顾他，不管是学习上，还是后来的工作生活上等等各方面。但是疫情的关系，大家也知道，19年底之后，其实差不多之后的一年吧，我们就没有在任何的在物理层面去见过面或者是接触过了。那我们更多的可能只是在偶尔，就是通过这样的视频的方式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联系彼此。哦，这里还要说一下，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两个其实除了异地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时差，所以其实我们每天，如果我这边很忙或者他很忙，我们其实可能不一定能够有很长的时间或者很频繁的去视频或者怎么样，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发一个消息之类的。那这样慢慢慢慢下来，其实我自己的心里会慢慢的开始有一些积累一些负面的能量。我会觉得说，对，虽然我可能外在的表现让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很坚强、很坚定、很没有什么畏惧的一个这样的形象，但是我的内在还是觉得，我这段感情不可避免的吧，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有那样的时刻，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会想要说这样的一个感情，我到底是在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不能够见到，不能够看到这个人。后来慢慢的，我这样的情绪积累的越来越多了之后，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一些交流。可能我会因为一些小事啊，或者是因为一些原因，可能会跟他发生一些争执，或者说我可能会有一些表现之类的。其实那段时间我就觉得，对他也挺不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对他的心情各方面也会有一些影响。后来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对，可能我也之前跟你们两位说过，后来因为我认识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也是对那个人有了一些，这个好感，然后，但是其实那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会更难受，因为，他那段关系，或者说那个，我当时的那个状态，我虽然对另外一个人有了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好感，有一些想法，但是我又觉得我的人就是好像很分裂的感觉，我又知道这个是不应该的，而且不好，我又会去抗拒他，但是呢，我又忍不住说，希望在有的时候，在有的情况下，有一个这样的人，可能可以陪我吃吃饭，可能或者是看个电影。
扎克，那我先打断你一下，就是刚刚你讲的那个里边，我听到了两个信息点。第一个信息点是说，你们在因为远距离的情况之下，你的情绪产生了一些不小的波动，然后这些情绪会造成你跟他之间有一些争执。然后我想问的是，一旦这些争执发生了之后，你们是一般怎么样处理的？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就是说，在这样的情绪的作用下，你可能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转移了你自身的注意力。在你转移注意力之后，你对这个新朋友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我这两点是比较好奇的。
对，第一个问题，其实我没有处理得很好，因为也是一直以来我们两个的性格吧，我们两个就觉得， 我们之前其实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是很少有什么争执或者是不和，因为我们两个的性格其实有点偏向于互补，又都相对来说比较包容对方，所以之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很少很少有什么争执。那中间那个疫情那一年呢，我们联系的时候会有一些争执，其实我们是没有去很好的去解决它的，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 OK，我知道，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我理智告诉你，我要打，我要停下来，OK 这件事儿，同样的，我的前任他其实可能也感受到，好，这个话题我们不要再说了。其实我们两个可能更多的时候是用一些看似比较理智的方式把这个问题给掩盖了下去。那这是我觉得，确实，我觉得现在回想，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吧。
那我其实，在你回答第二个问题之前，我其实还很好奇，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其实你刚才说到你们性格上，可能你是一个比较想要被需求感的这样子的情况。那是什么事情发生了，或者有些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你和他说，或者是你被需求的这部分的感觉产生了缺失吗？
就是因为见不到，也接触不到，可能更多的时候只能通过一些我刚刚说的视频啊、语音的这种聊天。那这种形式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就我觉得我的那一块东西没有被满足，我其实更想去和他一起，有真实的接触生活，然后我去照顾他，不仅仅只是通过一些偶尔的聊天，因为我们两个也很难有什么特别大段的时间吧，可能很多时候的那种聊天也都是比较短的，那这种聊天我觉得其实没有办法让我觉得我是能够帮到他。我能够，去照顾他的，同样的，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其实是一个蛮坚强的人，他其实有把自己照顾得很好，那我也可能反向的会觉得，是不是我也没有，就是他可能也没有那么的需要我，或者怎么样，那这样的情况下，时间一久，我自己这边其实心灵上会有一些落差吧，然后就觉得这一块好像就空落落的。然后时间一久，其实会难免有一些这种负面的情绪会产生。
哦，明白了。所以说，其实还是属于一种，我觉得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分隔太久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他的很多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你参与不了，或者没办法像
是，
曾经一样的参与进去。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落差。所以后面你跟这个人到底就是新的这个朋友的朋友是产生了什么呢？
新的朋友的朋友，他就是属于，OK，我不得不说，我可能是比较好色了。新的朋友的朋友也是一个蛮好看的小男孩，然后就是这种偏向于让我想照顾他的这样的人，就会比较容易吸引我的注意力。我就觉得很想接近他，然后想要去了解他，然后知道他的生活，然后去，可能就会去和他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些互动吧，所以当时其实是有一些些很久很久没有发生过的一些心动的感觉，对。
好，那我们不要美化这段过程。我就想问你比较可能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你跟他有，就是新认识这位朋友，你跟他有过任何情感上的纠葛，甚至于一些方面的事情吗？就那些方面的事情吗？
哦，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刚其实也说，其实是属于我当时感觉整个人是有点分裂的，就是可能和这个朋友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觉得还蛮喜欢那种感觉的，但是也仅止于可能就是吃吃饭、看看电影，然后但是即使只是吃吃饭、看看电影，我也知道它不是一个应该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有的时候很纠结。其实也发生过，他这个朋友的朋友有过想要进一步的这个，倒不是那方面的事情啊，可能有过他想要进一步的把一些可能只有恋人才会去做的一些事情，一起共同去经历的一些事情，想要这个提出来，其实是有被我这个婉拒或者说没有去做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很纠结又很分裂的一个状态下，其实当时我觉得我其实也没有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好，
那到目前为止，就是咱们现在在录播客的现在为止，你纽约的那个前任，他知道你的这段故事的发生吗？
他不知道。
所以就是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跟他提过？
没有。
好，那个扎克，那我知道，就是当一个人的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突破点，会有一个爆发点。我想知道你跟你当时美国的前任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是哪些事情累积到你觉得你这样的生活无法再容忍下去了，你要做一些改变。
哎，说实话，你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好像那段时间呢有一些记忆，我发现我有点记不清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应该是我当时可能有去有点类似于冷暴力，我觉得可能我有，
应该是
我比如说，
不是，我跟你讲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当一个人做了一些错事之后，他会选择性的忘记。
对对，我觉得有可能
动机性的忘记自己做过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觉得你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有可能，应该有是这样。对，应该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不好，然后我现在其实我是有点想不清细节的。我应该当时可能是类似于比如说一两周没有去理我的前任，然后这样的形式。
那就是你如果一直不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不会主动来找你聊天啊？
会会。
然后你会选择已读不回？
就可能会比较会找借口，比如说对，我可能在忙或者之类的。
哦，那这个时间段你还记得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吗？
去年的四五月份。
去年的四五月份。好，那我再翻过头来咱们整个梳理一下这个事件。你跟他相识于2017年，然后2017年年末你决定回国，从2017年年末到2019年你一直保持着你们的互相见面，就是不管是你飞到美国或者是他来国内找你，你们就是保持着见面。但是到了2019年年末的疫情爆发之后，你就一直没有见过他。然后2020年的年初到2021年，你的一个情感是有一个没有被满足，然后有一种愤怒的感觉。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愤怒这个词来形容。
可以，
你可能
可以，我觉得你这个词还蛮精准的。
你可能有一些情感上面希望找到一些出口，所以你就当时在2021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让你感觉还不错的一个新的朋友。然后我的问题就是在你遇到这个新的朋友和你还在取舍于你当时还在纽约的前任的时候，你最后的一个选择是什么样子的？
我最后的选择就是两边都没有在进行
啊。那这边呢，就上海的这个他有知道就是你已经有对象，或是他有知道你为什么就可能突然间冷？
他也不知道。
哦，那你当时是怎么跟你前任说的呢？
当时我对后来因为用一些不好的方式处理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前任也是很聪明很敏感的这样的人嘛，那他也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然后我们应该是有一天挺，这是有一点好笑的点，就是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聊天了，然后有一天他专门约了我的时间，就说我们这个事情可能要好好的谈一下了。那也就是那一次我想跟他说我们可能需要暂时互相分开一下冷静一下，然后对，然后虽然我们聊天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比较矜的人，然后其实当时我印象中第一次聊天可能我们没有说有什么特别剧烈的情绪波动，但是其实
就有点像现在国内的离婚的冷静期，是不是？
对对，有点那种感觉。对，
所以就是你们两个也相互先冷静一下。
是。
那你们的这段属于你们两个的冷静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也没有很久，大概两三周吧。
那两三周之后你就提了分手吗？
对，因为我发现一个还蛮可怕的事情。对，这个事情就是我感觉很久没有那么如释重负的一种轻松感。我不知道就是两位能不能够理解，或者说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同学可以理解的。之前因为积累了太多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和我自己的内在性格上的一些纠结吧，然后分裂啊这种各种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些情绪和感情，然后这两三周反而让我觉得非常的平静。我觉得我可能很认真的去思考了一下，如果我们的感情，我们曾经这么美好的一段感情，如果走到了这一步，而且在可预见的一个未来他回国，或者是我能够克服疫情去过去的这样的情况，或者说几率也是比较小的情况下，那我是不是应该放手，放过我自己也放过他？也许我觉得可能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然后所以因为这样的一种我万万没料到的一种轻松感，或者是一种这种释放，然后让我最终下定决心说那我们可能是要分开了。
所以这个分手是你提的对吧？
对。
他当时听到你要提分手的时候是作何反应？
他整个人崩溃了。
你是打电话提的吗？还是发的文字啊？
视频。
然后你就是反应很平静的那种吗？
没有，我其实也去崩溃，然后就蛮好笑的。我们两个很惊到，我们会在自己彼此崩溃的时候把镜头挪开。
哇，其实我因为我也经历过一些分手，其实我觉得敢于当着对方的面说出分手这件事情还是蛮需要勇气的。因为照我现在来看的话，我可能到目前为止那么多年，我都没有能够当着对方的面说出分手这件事情。都还没有勇敢到能发生在我身上。那你之后分手之后他有挽回你吗？或者你们有后悔吗？
他有挽回我。我到现在应该也没有后悔，可能更多的就是遗憾吧，非常非常多的遗憾。然后他挽留我，其实他是有做出非常非常大的牺牲的，他也有说过要立马回国或者怎么样。那但是在当时那个疫情基本上在国外是最严重的时候，也我觉得是不现实的，一个是很危险，另外就是他在美国那边他的无论是工作还是他的职业发展和他对就是一些其他东西的一些追求，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蛮关键的时期。我觉得他把这些东西都放下，我不想去假定说他回国之后将来会和我在一起永远幸福开心快乐还是怎么样。我是觉得那些东西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够去承诺的。那他一下子把自己这么多年，其实他当年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同学，然后去美国非常非常好的学校，然后最终能够找了非常非常好的工作，各方面他都是非常的优秀的。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让他把这些东西都舍弃回国，我自己觉得是不太 OK 的。所以 anyway 了，最后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拒绝了他，我说你还是要在美国好好的，然后把你曾经的一些梦想要把它给实现。然后我自己的话遗憾是非常多的，我倒不后悔，因为我刚也一直说了，我做的一些决定我也基本上都是想好了的。然后遗憾的点就在于不管怎么样吧，最终各种疫情的发生，这种小概率事件还是什么样的，我们中间的有一些可能 maybe 曾经可以很好的处理这样的事情的一些机会错过了，或者是有一些 moment 没有抓住等等吧，那最终走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束，我觉得是蛮遗憾的。
那你会不会，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后悔吧，你会不会想说如果当下碰巧没有遇到上海的这个人，或者是有这个 trigger 的话，你们会不会就忍一忍，然后就坚持到更远的时候？
我觉得概率很低。即使不是这个人出现，可能也会有另外一个人出现。然后同时的话，我也说可能我的那个负面的情绪，或者说我自己的纠结，或者说我自己的其实我的各方面，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其实都会被这个事情所影响。其实他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已经快到一个临界点了，那我觉得可能或早或晚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我突然间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还蛮 relate 到你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好遇到了另外一对情侣，然后他们也是从19年被迫就开始到了异国的地步，然后其中的一个呢，他是在国外拿了身份，然后其中女方就是我的朋友这方呢，他是一直生活在国内。那他们跟你们有一个很相似的一个点是什么，也是我听这个故事下来我觉得很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在最早的时候提过，其实你们一直有在刻意或者无意的避开你们对于未来的规划这么一个事儿，导致从一开始无论你们是非常成熟也好，或者非常理性也好，你们做出了很多可能在人生长远来看可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策，但你们忽略了两个人之间可能最重要就是未来要怎么走在一起，包括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所以你们两个这段感情没有了一个很深远的一个规划，也导致为什么可能在这样子疫情的情况下，包括那对女生的朋友他们也是，包括疫情的情况下后就把这个未来没有规划这个事情又放大，导致就频频开始有了争吵，有了裂痕，有了觉得说未来这个人可能不是你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也就导致未来会走不到一起，我觉得会不会这也是个原因之一。
对，所以我其实今天来做这个我们这个对话，然后其实也是想跟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还是想说一下，如果你将来或者是现在正在面临这样的状况，我希望你们不要像我和我的前任一样处理的这么不成熟。这些问题我觉得不能够去躲避它逃避它，因为它早晚会出现。假如你对这段感情你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慎重对待的一段感情，然后你也非常的珍惜它，那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最好你们能够尽快的能够两个人开诚布公的能够去面对和去想到解决它的办法。这也是希望可能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但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对未来没有安排，我觉得这个可能于我来讲，我个人认为是占比较小的一部分的。其实我觉得更多来讲，我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我觉得远距离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很多未知的一个挑战。我们先不说是在新冠疫情这个大环境下有很多多么的不方便，就是不管是国际旅行啊之类的，就是你和你的前任当时有在异国，然后时区都不一样，本身沟通上边我觉得就是会多少存在一些不方便。这个事情我其实比较想引发我很多的思考，是因为就是在疫情的这个环境之内，就是除了前两年包括这次上海的大封城，我的好多朋友都是因为在这个期间也是因此分手了。他们可能没有你说的是谈了很久，比如说超过4年，他们可能都是很新的，比如说1个月2个月或者甚至于3个月，但是是因为也是因为疫情嘛，那个时间段他们不可能会，因为才谈了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就考虑到未来说是要安排或者有什么规划。但是这个疫情封城之后，就导致他们整个人的事情都被打乱，然后包括大家的情绪可能会有一些多少出现一些埋怨，然后不满，甚至于比较消极的一些态度，然后我觉得在恋人之间这种情绪会升级会迭代，所以很多朋友都分手了。而且这个都我觉得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是一个蛮多是这样发生，就算他们没有分手，但是感情我觉得也是变淡了蛮多。所以我觉得于我来讲，我更多的认为是这个远距离是真正的元凶。
对，我觉得疫情在发生的这个时间点，对于在这个当下 正在异地谈感情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它是一个放大镜，我是这么理解。它把很多本来可能异地同学已经很难处理的情绪和问题又进一步的放大，那在本来就已经非常难处理的这样的问题下放大之后再能够去 handle 和解决它的概率，我觉得确实是蛮小的。那能够做到那一步的，最终能够真的把这个事情克服的，我觉得这样的人我真的很佩服，因为他应该是需要非常非常强大的这样的心灵的力量和处理问题的能力。那很遗憾，就是我可能之前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扎克，我能问你一下，这段感情是你这么长时间以来谈的最久的一次吗？
对，其实从认真的程度，也不说认真的程度吧，从这个谈的正式的感情的角度，因为我之前的感情可能很多时候都很短，可能最长也就几个月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可能也算是我的初恋。
那对方呢，你知道对方的情感史吗？
具体的情况我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之前也不是特别的爱问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他之前可能也是有过一些短暂的感情，倒不会说有些很长期的。同样的，我也知道他之前的感情的经历好像也不是很愉快，然后大概就是这些比较泛泛的一些信息，具体的细节其实我并不是喜欢去追问的人。
既然你不是一个喜欢问的人，那你又怎么知道他之前的一些泛泛的情感？
我和他的朋友们处得还比较好，他的朋友偶尔也会跟我偶尔谈论到一些这样的事情之类的，但是也不会告诉我细节了。
当他们谈论的时候，你当时内心是什么？有没有比较什么嫉妒啊，或者是好奇，有吗？
没有，哎，都没有。
所以你算是一个那种不计较他的过去，然后只在乎他未来的人是吗？我难以想象我居然说的这样的话。
对，虽然你这个话很俗，但是确实是这样，因为我是一个属于内在蛮自信的人吧，我只能这么说。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我碰到他了，我喜欢他，他又喜欢我，我们两个又很合拍，那我应该想的事情是我们的未来，或者说我们当下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开心的，他的过往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都不重要。可能他们过去是两个人是不合适，或者两个人有过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些都是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了。
了解了。
你看你问些什么问题，最后还要被嘉宾说服。都在我们故事的结尾，本来是一个多么升华的一个主题啊，最后你看看你的。
因为我真的我人生中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朋友，所以我还蛮好奇的。扎克，其实这期播客我觉得与我们来讲更多的是一个对你记录性质大过于讲述性质的感情，然后包括我们这期播客的开头你也用到了刻骨铭心这四个字，所以我想请你就以你此刻的心情，然后对未来的你或者是对未来的他的这段故事做一个总结，你有哪些话想对他讲或者是对你讲，你都可以留在我们的这期播客里边，多年之后然后你可能回头过来再听这件事情，然后你会又有一个更深的感触。
小 F 你还好吗？我是扎克，已经差不多一年多没有和你说话了，我也不知道这个节目你能不能听到，但是没关系，就是我也是想借这个节目把我们的一些故事刚刚跟两位主持人还有一些听众来分享，然后我希望你不要太怪我，我知道你肯定可能到现在都还蛮伤心或者说生气的，但是我依然会到今天我也会坚持我的决定，然后我也不会想要对你说对不起还是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决定可能在我们当下的那个阶段，曾经我们到最后两个人都很痛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下，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过往的这几年这么美好的时光，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好 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能够给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存，和将来我们两个人都回忆起来的时候，它里面主要还是说我们都曾经一起携手走过的那些岁月，而不是里面有太多夹杂其他的一些东西。也许我的这个决定不一定完全符合你的期望，但是我依然坚持我的这个决定。最后就是我还是觉得你无论怎么样在美国你都要好好的，然后我知道你是虽然内心很软弱但是很柔弱，但是外在我相信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你都能处理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很坚强的一个人，那我也希望你能够依然找到自己去获取快乐的办法和能够去幸福的生活。同样的我也会在国内尽量的我会去开心的去生活，然后不管我们将来有没有机会再见面，或者说我或者是你有没有可能再找到另外的一半，我都期望我们的彼此能够互相祝福，同样的我也希望我们彼此都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最后我希望假如有一天你有机会听到这段话，听到这些事情，当时的你能够开心的把这些事情当成一种甜蜜或者很哪怕有一些好笑的这样的一个回忆，我觉得就好了。
好的，那也谢谢扎克。其实跟扎克私下接触下来能感受到扎克其实是一个很勇敢也很勇敢，然后其实也是对这段感情很负责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我是觉得每个人都会陪彼此走一段路，他不一定真的是要走到终点你们这段路程才有意义。很期待，我希望等所有的事情尘埃落定之后，如果你们真的有幸无论是在国外也好还是在国内也好，能够以朋友或者能够以一个心境平和的状态再一次见面，再一次能够聊聊天 catch 一下大家最近彼此的生活。到时候如果我们还愿意上我们的电台的话，也非常感就是欢迎你到时候再上我们电台分享这段经历。
那感谢扎克可以今天来我们的播客电台讲述你们那段很深情的一段故事，我也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听到类似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要先这样咯，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